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，而是你记住的样子。人生海海，敢死不叫勇气，活着才需要勇气。
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，酸甜苦辣里醒过也醉过。
人生海海，讲述了一个浑身是谜的上校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。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，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，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生海海》，作者麦家，演播夏帅。
爷爷被上校和父亲的流言压垮，一病不起。为了去除爷爷的心病，老保长来找爷爷，跟爷爷讲起了他年轻的时候跟上校之间的往事。第十八集。老保长跟上校一起到上海，被上校带到了一家诊所里。诊所里有张高脚病床，老保长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几次做梦上校来接他，但过了预约的终点，上校迟迟没来，把他急焦的做噩梦。噩梦醒来，见上校从头到脚换了一个相，头顶肉色的毡帽，脚蹬黑色的皮鞋，一身白西服，一只手指头夹着一根粗壮的旱烟，其实是雪茄，另一只手拎着一只七藤皮箱，打开箱盖，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是两套行头。换上行头，老保长也换了一个人，像上校，也是西装革履的，戴帽系领。老保长看着脱下的衣裳，魂不守舍的样子，迈不开腿脚，像魂魄藏在旧衣裳里没有附体。上校教着他走，走给他看，抬头挺胸，提腹收屁股，伸直腿，脚跟先着地，目光朝天看。怎么学老保长都不得要领，不是丢三就是落四，看得上校又气又笑。最后上校无奈地点拨他，
哎呦，我的保长哎，你就记牢了啊，你就是保长，这地方啊就是你的村子，你要见的女人呢、啊、就是你的姘头，你说一他不敢说二。
这样子总算是找到了一些体会，身子挺起来，步子拾起来，目光弹出来。上校看有些样子了，便拉他走，门口黄包车一直等着。天晴了，朗朗的月光照出黄山栾树一大片的黑影子，像一滩水。黄包车走原路，却不再是原样，之前死屋一样的门口窗里亮灯点火，有人在门口生着炉子炒菜，有人在窗洞里嚷嚷骂娘，人影人声交织杂乱，烟火味十足。越是往外走，灯火越是旺，开门设铺，人来车往，人影绰绰，烟火味儿越是足。穿出巷口，一路的霓虹彩灯喷薄而出，光光闪闪的，闪得人头晕也兴奋。大街上人多车挤，铺一层潮汐一样的市声，稀里哗啦的，穿来缩去的，是乱的又是不乱的。两边橱窗一律亮堂，从吃喝到穿戴到日用一应俱全，招摇的搔首弄姿的，像是等你去拿又是碰不着的，因为有玻璃隔着。玻璃，这么多的玻璃，灯光，这么多的灯光，像是全世界的玻璃和灯光都集合到这儿。 老保长来不及看，眼前和心里是一团糟，是碎掉的感觉。黄包车一路直前，碎掉的感觉也是一路的跟着。开始老保长是新奇的、兴奋的，后来无端的悲凉起来，是孤单的感觉，被抛弃的感觉，好像要被拉去枪毙，是束手待毙的悲凉。车夫恰似体会到了他的心思，将车子一个慢下来，然后一个转向弯到了巷子里。那些灯光和穿心的乱便倏地消失了。巷子是新式的，样子比刚才出来的巷子要宽大一些，也阔绰一些。两边多是高围墙，有的爬满密密麻麻的爬墙虎，有的探出一棚黑森森的夹竹桃，有的甚至架着刺啦啦的铁丝网，总之是一个字，静。开在墙上的院门多是大铁门，关死必紧必生。有的带岗立哨，等于是更加关紧，得用枪才能够打开。就是讲，墙和门是勾结的，加在一起，便是静到心子里，有一种肃穆的感觉。路上的行人稀少，黄包车又添了速度。老保长听到速度的声音，呼呼的，呱呱的。呼呼的是风声，呱呱的是车棚迎风飘的声音。同时，老保长心里冒出一串的嘀咕声：这是看女人的地方吗？这是关禁闭的地方还差不多。里头的人被钱财和权势关着，守着，罩着，喝着，宠物一样的。好在两天来，一路上他同上校已经达成了谅解，两个人交了心，结了盟，上校给了他分量足足的信任和福气，否则他真想回头。巷子这么深，这么阔气，这么森严，他总是觉得古怪吊诡，鬼知道前面是什么，反正越来越不像是去看女人，倒像是去看女鬼、吸血鬼，对准你的脖子吸一口，血淋淋的被一根温软的舌头吸干、舔光。据说这是很痛快的，他以前听人讲过。老保长对爷爷讲：
哎呀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当时是当着伪保长。虽然不直接跟鬼子打交道，但鬼子的事儿总比你们听得多。据说呀，鬼子有的女老是专门干这烂事儿的，男人死在了战场上，给他们留下了一堆钱财和地位，他们整天吃香的喝辣的，吃喝玩乐，最想玩的当然是男人。好吃不如茶泡饭，好玩啊不如人玩人。老乌头，这个呀你是没体验过的。我有，我闯去上海就是奔着这个去的，最后呀也是体验足的。但那种玩法呀，咬脖子吸血，这个是没玩过的，也不敢呐。谁敢呢？只有鬼子敢。为什么叫他们鬼子呀？因为不是人嘛，是鬼。自古以来，你听见过有鬼子那么糟蹋女人的？从六七岁的小女孩一直糟蹋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婆，大白天的在大街上，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都糟蹋，畜生都不如。我在县城里亲眼见过的，真是不要脸，也是没有脸的。鬼呀，就是没有脸嘛。那么女鬼呢？啊，更可怕。我刚才讲过，有的女鬼子呀，就专干那事儿，咬脖子吸血吃，哪天玩厌了，就把你的血呀吸光。真是可怕呀。
这么想着，魑魅魍魉都追着黄包车来，车子跑得快，他们追得快，比黑风快。巷子钻得深，他们潜得深，比阴沟深。 甚至遍地都是，墙头、屋角、树枝间、花丛里、阴沟里，随处都伸着根猩红的舌头，随时都可能从背后扑上来，饿狼一样的对准你的脖颈一口咬。这么想着，老保长也开始不大信任上校了，甚至想到他裤裆里空了，所以只能让女鬼咬脖颈。这么想着，老保长越发的不信任上校，也越发的怕了。老保长对爷爷讲：“
爷，怕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？当车子呀停到一个院门的时候，下车的时候啊，我就发现腿都是软的，踏在地上像踩在棉花上一样。更吓人的是啊，我发现呢自己的裤裆里也空了，那两个软蛋不见了，那东西呀、也像乌龟头一样缩进去了，只有半个拇指头大，隔着裤子都摸不着。这个你该知道，那东西呀、最胆小，你受到惊吓，它呀总是被先吓倒。”
围墙和周边几乎是同样高的，院门大小也是差不多的，双开门，又高壮又宽大，只是并非铁门，是木门，厚实的紫木漆成了大红色，门襟嵌着两盘黑色狮子头门环，像极了两只洞悉人世间的大黑眼睛。月色毕竟是月色，上校并没有发现老保长慌张的神色，付掉车钱就掉头去敲门，用弦环敲狮子头，咔咔两下，停一下又一下，暗号一样的门就从里面吸开一个人头宽，并探出一个光头，见是上校，门立即大开，放两个人进去。光头对着上校点头哈腰，像老保长在县城里见到鬼子一样。院子不大，当中开路，铺的是青石，两边是修剪的齐整的冬青，路尽头是一个花坛，花坛后边是一棵阔叶广玉兰树，树两侧是各一栋西式洋楼，一大一小，大的三层，小的两层，树高过三层楼，枝繁叶茂，挤满天空，也被月光铺满了院子，院子因此显得小，满负荷的。两栋楼都亮着灯，大的窗多显得更亮。上校领着老保长熟门熟路地绕过花坛，径直往大的三层楼走去。像是得到了通报，两个人走到楼前，刚准备上台阶，一门灯光水一样扑出来，铺满了台阶，同时传出了一个银亮的声音：“
哎呦呦，你去哪里了？十几天了，都以为你跳黄浦江了呢。”
声音比天上的月光还亮，他是这儿的主人家，一屋子的烟花流女的总管，俗称老鸨，这里人都叫他小妈，涂一脸的桃红和白粉，年纪是看不出的，皮肉却随便看，穿的衣裳那个少，衣裳的料子那个薄啊，灯光都照进去，透亮的，透出一身的白肉和曲线，也是一身的胆量和欲望。走进门，课堂里，沙发上，楼梯上，茶桌前，有站的，有坐的，有躺的，有蹴的，散着八九十来个女子，个个是小妈的翻版，穿的少，涂的浓，腰的艳，见了上校叫的响，像见了亲爹一样，他们也确实叫他爹，叫他小爹，跟小妈配合的。小爹也像亲爹，一进门手上已经捏了一坛的钞票，啪啪地拍在另一只手掌里，然后拍在茶桌上，转着头冲四周的人嚷：“
人手一份，不多不少。”
惹得八九十来个女子一齐尖着声又叫又嚷，嘻嘻哈哈，屋子里像被点着了似的。老保长发着感叹：“
啊，那个派头啊，那个威风呀，你是想不到的，也是想不通的。这哪是你我认得的那个小木匠呀，这也不是营长团长的阵势啊，
营长团长啊，只配当他的勤务兵。哎呀，就那个晚上啊，我经历了这一辈子没见过的钱，没见过的女人，没见过的生死，活脱脱的都在那天晚上经历了，一切呀都像是在梦里的梦里。
上校拍了钱，径直把小妈和老保长领进了隔壁一间小屋里。小屋是小妈的私人待客室，弥漫着酒气、香气、胭脂粉、烟味、药水味，混乱的乌烟瘴气。梳妆台上的镜子闪烁出妖气的反光。上校在沙发上坐下，一把把小妈拉进怀里，又一把将那只被老保长扔掉的金元宝嵌入了她肥厚的乳沟里。小妈用手勾着小爹的脖颈，哑着声问：
哎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一边的薄丝短袖子缩到了肩膀上，露出肩膀上绣着的一朵牡丹，白肉红花，分外诱人。上校天花乱坠，把老保长描述成了自己多年前的救命恩人，对小妈吩咐这是恩人的嫖资。小妈咯咯的笑，笑弯了腰，两只肥奶从蕾丝花边里放荡出来。
哎呦，你这是要他的命呢？我看他呀，年岁也不轻壮了，哪消受得了这宝贝疙瘩？
这就不是你管的事儿了，你呀，只管让他消受，让他享受，这是我欠他的。
几番来回，小妈正式行使职权，从茶几的隔层里抽出一本相册，啪啪地翻着，对老保长讲：
货呀，都在这儿呢，编了号的，1到19号，没有4号、13号、14号，总共只有16个人，除掉9号，其他的15个号，任你在一个月内随便享受，中途呀也可能送来仙货，你照样是有权享受的。只要他们有空的，你呀有力气，就怕你消受不了。
上校问为什么要排除掉9号，小妈说：
我确定啊，他染上病了。
那就让他走，留着害人呐。
我呀就是要留他，专门用来害人的。
当天夜里，老保长吃了2份夜宵，叫了5个号。清早走的时候，小妈把他叫去隔壁2层楼吃早饭，一边问他许多事儿，比如同上校结交的来历呀、行业呀、收入啊、老家在哪儿、住的酒店在哪儿等等。老保长都按照上校事先规定的讲，全是瞎话，不透露一丝的真相。两人往来的声音一律小，做贼似的。老保长预感楼上的房间里睡着他男人，兴许正是上校。分手的时候，小妈对老保长讲：
你这个年龄啊，一夜能叫5个号，不是恶鬼呀、就是煞老。如果你能这样坚持3天，说明啊真是煞老。那到时候啊，我也是你的，照样免费啊。
老保长笑道：
他呀真是个大骚货，专挑能干的，那些号啊都是他的试验田。
爷爷不高兴：
你同我讲这些做什么？我不要听，快讲事实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壳得一层一层的剥，话呀得一句一句讲，你不听这些哪听得懂事实啊？你不知道接下来的事情呢有多稀奇，我要是不经历呀也理解不了。
我连这些都理解不了，叫了5个号是什么意思呢？试验田又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不排4号、14号，是因为四和死的音接近，不吉利，那为什么不排13号呢？还有9号得的是什么病呢？一定是传染病吧，我想应该是肺病。可肺病要是传染，也是身边的所有人的，怎么可以专门用来害人呢？我理解不了，完全理解不了。当然最不能理解的是上校， 他不是当军统特务的吗？上有上级，下有下级，有组织，有使命，有任务的，专门除鬼杀奸，怎么搞得这么无组织无纪律，像个大流氓似的？老保长继续讲，
这一个月呀，我白天就待在他的诊所里无所事事，夜里呀就去那个地方吃喝玩乐，我可以随便叫吃叫喝，也可以随便叫号，那日子呀过得是真叫舒坦，神仙也不过如此吧。我呀不经常能够见到太监，他似乎总是躲着我，也似乎总是忙，每次见面呀都是匆匆忙忙的，提了箱子就走了，就是他那个手术箱。他的诊所呀开的也怪得很，平常也不怎么开门，却是名声在外，时不时有人来找，还总是把他接走。这些人呐，找来的也好，接走的也好，都是有来头的，都是大富大贵的，也都是藏枪带刀的，都有些名堂。有些人啊，他不许我见，就临时把我支开，有些可以见的，我就当他配手的角色，负责端个茶呀，倒个水，迎来送往的。有些人多半是非富即贵，出手阔绰，给我的小费啊都是大钞票。唉，刚才讲啊，我晚上都在那儿吃喝玩乐。玩乐什么呢？就是嫖和赌。嫖赌是一家的，有嫖就必定有赌。我就在那儿啊迷上了赌博，怪得很。头些年呢，我总是赢，后来有些小输，最后啊，你是知道的，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。我记得清楚，那是抗战的最后一年五月里的事儿。我把祖上的台门屋点给了当铺，准备呀最后一赌，赢了钱呢就去买个县长当，输了就跳黄浦江得了。结果呀最后输了个精光，也不敢跳江，灰溜溜的就回来了，认怂了，猪狗一样活着。这世上啊就是这么怪，我骨头里呀是讨厌鬼子的，但命相里呀鬼子好像是忘我的，他兴我就兴，他败呀我就败了，我在赌桌上啊就是这样。爷爷反驳他，
你讲这些做啥？我都知道的，讲正事儿。
这些事你都知道，那个月里啊头半个月，我把那个每个号都叫了几遍，后半个月呀我就专叫一个号，就是那个七号。哎，其他人厌了，我呀只对七号好，他呀也对我好。这人呐就是这样，你好我好，合配的，对上的。就是这个七号把我拉到了赌桌上，天天赌，输了呢我就全认，赢了就对半分。他呀赢了好多钱，因此呀也对我更加好。后来呢我反复去也是念着他的好去的，这就是我的命，要被他害惨害痛。唉，现在呀我可以给你讲了，就是这个七号后来呀对我透露了不少太监的事儿。先前那半个月呀我叫遍了每个号，也问遍了每个号，想打探太监的一些事儿。可是啊没一个号敢对我吐一个字儿，明显是那个大婊子下过死规矩的，不准他们讲。后来呀这个七号对我好，信我服我，也是被我催着诱着的，慢慢的开始给我透露一些事儿。许多事儿啊也是 以后的一年年长出来的，我就总的跟你讲吧，全是稀奇的事儿。
原来上校名义上在开诊所，实质上是军统特务，诊所是掩护身份用的。他的顶头上司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亲信，一个漂亮到每根眼睫毛、凶狠到每根汗毛的女特务，据说也是戴笠的姘头。一次他在南京受伤，连夜送出城，送到了上校手中。上校不但救了他的大命，还意外送给他一条小命，给他当了一回接生婆。这个故事我听上校讲过。
哎呀，就是这个女的，看太监聪明能干又会医术，通过戴笠的权力呀，把她弄到了上海，交成了一个高级特务。为什么是上海？哼，因为啊，他在南京出过事儿，身份败露了，必须要换个地方。这呀，我在前面也讲过，他那次不是拿着枪抵着我的脑袋，警告我说他现在的职务是除鬼杀奸。我那个哎呀，讲过的就不要讲了，讲上海的事儿。上海，然后要讲的就是那个啊，那个大骚货，哎，那个小妈，她何止是个大婊子呀！我告诉你，她呀是实心子坏透的大汉奸，哎，专门给鬼子拉皮条的。她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窑子。300米开外呀，还开着另一家。那一家啊，是特别给鬼子开的，高级的气死你。我去看过，不过也进不了门。门口有两个彪形大汉，是走狗，也有狼狗。你过去啊，隔着几十米远，那走狗和狼狗就对你吼，叫你滚开。你要是不听话呀，不是狗来咬你，就是走狗上来扇你耳光。我只是远远的看，进出啊都是小汽车、大美人。那围墙、那院门、那屋顶，处处都是包金闪银的。总而言之吧，就那个大婊子呀，同时开着两家店，一家啊是替另外一家打底的、预备的，是试验把关的。